霍格沃兹特别列车已经到达了霍格沃兹，大家三五成群地下车了。哈利仍然躲在马尔福的车厢里，准备等人都走空了再脱下隐形衣。突然，马尔福又回到了车厢，而且他迅速地抽出了魔杖，说：“通通实话。”哈利立刻就僵住了。他从行李架上往下一歪，重重地摔在了马尔福的脚下。哈利完全动弹不得，只能抬眼看着马尔福。马尔福得意地笑了：“我就猜到是这样，我听见高二的箱子砸到了你，而且莎比你回来的时候，我好像看见有个白色的东西一闪而过。我猜莎比你进来的时候就是你把门挡住了，是吧，波特？”他仔细端详了哈利片刻。“你听到了什么我不在乎，波特，不过既然我抓住了你……”他照着哈利的脸狠狠地跺了一脚，血溅得到处都是。“哼，波特，这一脚是为了我父亲，现在让我瞧瞧。”马尔福把隐形衣从哈利一动不动的身体底下抽了出来，照在了哈利的身上。“我想他们要等火车返回伦敦的时候才能发现你，波特。再见，也许再也见不到了。”马尔福故意踩着哈利的手离开了车厢。哈利全身一点儿也动弹不得，他躺在隐形衣的下面，感觉到热乎乎的鲜血从鼻子里流出来，呼在他的脸上。他听着外面过道里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先是想到在火车再次出发之前肯定会有人来检查每一个车厢吧，可是接着他又万分沮丧地意识到，即使有人往车厢里看一眼也不会看见他或听见他的声音，他只能希望有人会走进来踩在他的身上。哈利躺在那儿，像一只可笑的四脚朝天的乌龟，鼻血直接淌进了他那张开的嘴巴里，令他感到恶心。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恨透了马尔福。他现在的处境多么狼狈呀！这时候，最后一阵脚步声也消失了。大家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在外面漆黑的站台上，他可以听见箱子拖在地上的声音和同学们大声的说话声。罗恩和霍敏肯定以为哈利撇下他们自己下车了。等他们到了霍格沃兹，在大礼堂里坐下来，朝格兰芬多的桌子扫视了几遍之后，才发现哈利不在那儿，而那个时候他已经在返回伦敦的半路上了。哈利拼命地想发出点声音，哪怕是一声嘟囔，可是怎么也发不出来。接着他想起有些巫师，比如邓布利多，可以不出声地念咒语，他便试着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魔杖飞来，魔杖飞来。”他想把从手里掉落的魔杖召唤回来，然而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仿佛听见了湖边树叶的沙沙声和远处一只猫头鹰的叫声，但是并没有人来检查车厢，甚至没有人惊慌地询问哈利波特怎么不见了。他想象着 叶奇拉的车队慢慢地朝学校移动。马尔夫坐在马车里，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大笑。他肯定在那儿跟那些斯莱特林的同学们讲述他是怎么教训哈利波特的。想到这儿，一种绝望的情绪在哈利的心头蔓延开来。火车猛地动了一下，震得哈利翻滚过去，侧身躺着。现在他不再瞪着天花板了，而是面对着黑黢黢的座位下面。发动机启动了，地板微微的震颤着。特别列车正在驶离站台，而没有一个人知道哈利还在。突然，哈利感觉到隐形衣被掀开了，头顶上一个声音说：“你好，哈利。”一道红光闪过，哈利的身体解皱了，他坐了起来，尽量使自己显得体面一些，并赶紧用手背把鲜血从受伤的脸上擦去，抬头看着汤克斯。汤克斯手里拿着他刚才掀开的隐形衣。汤克斯说：“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儿。”这个时候，车窗已被蒸汽罩住，变得模模糊糊。火车开始驶离站台。汤克斯继续说：“快，我们跳车，哈利。”哈利匆匆跟着汤克斯来到了过道里。汤克斯拉开车门，纵身跳到了站台上。随着火车的加速，下面的站台似乎在向后滑动。哈利跟着汤克斯也跳了下去，落地的时候差点摔倒了。他直起身子，正好看见鲜红耀眼的蒸汽机车加快了速度，拐过一个弯道，消失了。夜晚凉飕飕的空气扑面而来，而哈利突突跳痛的鼻子感到很舒服。汤克斯正看着哈利。哈利觉得又恼火又尴尬，居然在这种狼狈的状态下被人发现了。汤克斯默默地把隐形衣递给了哈利。哈利，这是谁干的？
哼，德拉克马尔夫。
哦，谢谢你。汤克斯面无笑容。啊，没什么。哈利就着夜色看去，发现汤克斯和上次哈利在陋居看见他时一样，灰褐色的头发，面容憔悴。汤克斯说：“你站着别动，我把你的鼻子治好。”哈利不太赞成这个主意，他本来打算去找校医院的庞弗里夫人。在用咒语疗伤方面，哈利对庞弗里夫人更有信心一些，但是这么说似乎不太礼貌，所以哈利一动不动地站住了，他闭上了眼睛。就听汤克斯说：“愈合如初。”哈利感到鼻子一下子变得火辣辣的，接着又变得冰凉凉的。他抬起手小心地摸了摸，鼻子似乎已经愈合了。
哦，太感谢你了，汤克斯。
你最好把隐形衣披上，我们可以步行去学校。汤克斯说着，脸上还是毫无笑容。哈利把隐形衣重新披在身上的时候，汤子克会一下脖子，一头巨大的银白色四角动物从魔杖里冒了出来，飞快地跑进了夜色中。哈利问：“那是守护神吗？”哈利曾经看见邓布利多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汤克斯说：“对，我通知学校
我已经找到你了，免得他们着急。走吧，最好别再耽搁了。
嗯。
他们朝那条通向学校的小路走去。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注意到你没有下车，而且知道你有隐形衣，我就猜到你不知为什么藏了起来。后来我见那个车厢拉着帘子，我就觉得应该进去检查一下。
可是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目前守在霍格莫德，给学校增加一些保护。
哦，守在这里的只有你一个人？还是
不，普洛特、塞维奇和德里什也都在。
德里什就是邓布利多上次打击的那个奥洛吗？
是的。他们两个顺着马车刚刚压过的车辙，艰难地走在漆黑荒凉的小路上。哈利从隐形衣下侧脸看着汤克斯。去年，汤克斯是那么爱打听别人的事，那么爱笑，那么爱讲笑话。现在，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显得严肃和刚毅多了。这难道都是部里发生的那件事带来的后果吗？哈利不安地想着，霍敏肯定会建议他对汤克斯说一些安慰的话，说小天狼星的死根本不能怪汤克斯。但是，哈利没有勇气这样说，他丝毫不认为小天狼星的死是汤克斯的过错。汤克斯的责任不比任何人大，但是哈利实在不愿意谈到小天狼星，能回避就尽量的回避。于是他们默默地走在寒冷的夜色中，汤克斯的斗篷拖在身后的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哈利以前都是坐的马车，从不知道霍格沃兹离霍格莫多车站有多远。当他终于看见学校大门两边那高高的、顶上装饰着带翼的野猪石柱的时候，总算是松了口气。他又冷又饿，而且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位陌生的、脸色阴沉的汤克斯。可是当哈利伸手推大门的时候，发现大门用链条锁住了。哈利用魔杖指着门锁，很有把握地喊着：“阿拉霍，洞开！”可是大门毫无反应。汤克斯说：“这对他不会管用的，邓布利多亲自给他施了魔法。”哈利转过脸来，他提议说：“那我可以翻墙进去。”汤克斯面无表情：“那不行，绝对不行，墙上都施了反侵入咒，今年夏天安全措施加强了100倍。”哈利对汤克斯这样袖手旁观感到有点生气，他说：“那好，那我想我只能睡在外面，等明天早上再说了。”汤克斯说：“有人来接你了，你看。”远处，城堡脚下，出现了一盏摇摇晃晃的提灯。哈利高兴极了，他觉得他甚至能够忍受菲尔奇呼哧带喘地批评他迟到，并叫嚷着说，如果定期给他动点酷刑，他的时间观念就会增强了。闪亮的橘黄色灯光离他只有十来步远了。哈利脱掉了隐形衣，好让来人看见他。正是他才认出了斯内普，那个被灯光从下面照亮的鹰钩鼻子和那一头乌黑油腻的长发。哈利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斯内普讥笑着：“
很好，哼，很好，很好。
他一边抽出了魔杖，在锁上敲了一下，链条便像蛇一样缩了回去，大门吱吱嘎嘎的开了。
很好，你总算露面了，波特。不过，你显然认为穿上孝袍会有损你的容颜。
不，我没法换衣服，我的箱子……
哈利的话没说完，就被斯内普给打断了。
没必要再等了，你把多了，波特在我手里非常……安全。
汤克斯皱着眉头说，我本来是把消息告诉海格的。
海格，哼，像波特一样没有准时参加开学的宴会，所以我就代收了。顺便说一句，我对你的新守护神很感兴趣。
斯内普说着后退了一步，把哈利让了过去。他当着汤克斯的面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门，又用魔杖敲了敲链条，随着一阵金属的碰撞声，链条又像蛇一样窜回了原处。斯内普说，
我认为还是原来的那个更好，新的这个看上去没什么力气。
他声音里毫无疑问透着恶意。斯内普把提灯一晃，哈利看见汤克斯脸上闪过一丝愤怒，但紧接着他又被黑暗笼罩了。哈利跟斯内普一起朝学校走去，扭头对汤克斯喊着，
晚安，谢谢，谢谢你做的一切，
再见，哈利。
斯内普一时间没有说话，哈利觉得自己身体里释放出非常强烈的仇恨，他简直不敢相信斯内普竟然感觉不到这些仇恨在烧灼着他。他们从第一次见面起，他就讨厌斯内普，而斯内普对待小天狼星的态度又使哈利永远也不能原谅他。不管邓布利多怎么说，哈利在暑假里反复思忖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内普不怀好意地讥讽小天狼星，说凤凰社的其他成员都在跟伏地魔战斗，而他却躲在安全的地方。后来正是斯内普的这番话促使小天狼星在那天夜里冲进了魔法部而丢掉了生命。哈利抱着这种想法不放，他这样就可以把责任怪罪到斯内普身上，这使哈利感到解恨。而且他知道，如果有谁对小天狼星的死无动于衷，那就是此刻在黑暗中走在他身边的这个男人。斯内普说，
因为迟到，格兰芬多扣掉50分，还有，让我想想，因为你穿着麻瓜衣服，再扣掉20分。我想，还没有哪个学院，在学期刚刚开始，甜点还没有端上来，就被扣了分数吧？嗯，你大概是创纪录了，波特。
哈利内心的愤怒和仇恨简直白热化了，他宁愿全身僵硬地返回伦敦，也不愿意告诉斯内普他迟到的原因。斯内普继续说，
我猜你是想来一个登场亮相吧，你弄不到会飞的汽车，就以为在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冲进大礼堂也会产生戏剧性的效果。 哈利仍然保持着沉默，尽管他觉得肺都要气炸了。他知道斯内普来接他就是为了这个，他可以有几分钟时间激怒和折磨哈利，而不会被任何人听见。哈利终于来到了城堡的台阶上，当那扇橡木大门打开，露出里面铺着石板的宽大的门厅的时候，一阵阵欢声笑语和杯盘碰撞的声音通过大礼堂敞开的门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哈利心想，不知道他能不能偷偷地披上隐形衣，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格兰芬多的长桌旁坐下。很不方便的是，格兰芬多的桌子在大礼堂的最里头。然而，斯内普似乎猜到了哈利的心思，他说：“不许穿隐形衣，你就这样走进去，让大家都看看你。我相信，这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哈利原地转了个身，大步穿过敞开的大门。他想，只要能离开斯内普就行。大礼堂里有四张学院餐桌，顶头还有一张教工餐桌，空中像往常一样装饰着许多漂浮的蜡烛，照得下面的盘子闪闪发亮。然而所有这些在哈利眼里只是亮晃晃的模糊一片。他走得飞快，当人们开始盯着他的时候，他正在穿过火鸡趴起餐桌，而当人们站起来打量他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罗恩和霍敏。他快步从一条条长凳旁奔过，挤到了他们两个中间坐了下来。罗恩和近旁的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瞪着哈利。哎呀，哈利，你去哪儿了？天哪，你的脸怎么了，哈利？哈利说：“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说着，哈利抓起了一把汤勺，眯起眼睛打量映在上面的那张变形的脸。霍敏说：“哈利，你满脸都是血，来！”霍敏举起了魔杖，念着：“旋风扫尽。”那些干硬的血痂就被吸走了。哈利摸着干干净净的脸说：“谢谢霍敏，我的鼻子看上去怎么样？”霍敏担忧地说：“很正常啊，你的鼻子怎么了？哈利，出什么事了？真把我们吓坏了！哈利，到底怎么了？”